江峰漫谈，朋友们好。美国作家伍德沃德 Woodward 今日是表示说，川普总统曾经透露美国拥有秘密的尖端核武器，这是美国以前没有过的武器系统，以至于美国的敌人普京、习近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哎呦，这个事儿一听起来吧，很震撼。毕竟核武器是毁灭性武器啊，大家非常小心翼翼谈论的一个话题。而这样的话语从美国总统的嘴里说出来，应该说是具备了足够的震撼力的。因为这样的说法呀，在给对手带去足够的恐惧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在国内带来足够的麻烦。那为什么川普要在大选还有几十天的时候放这样的话出来呢？或者说被捅出来这样的话呢？这句话有依据吗？换句话说，美国真的有这样的神秘武器，以至于普京和习近平都不知道吗？在中共党媒胡锡进呢，连续发出核威慑言论和这几天又抛出战争挑衅的这个背景之下呀，美国总统也来一个神秘核武器的说法，是否意味着中美之间终究会走到热战甚至热核战争这一步呢？咱们今天啊，就尝试的评论一下吧啊。这个事情啊，要想说透啊，你还得了解一下背景，要从消息的来源说起，大家才会有个判断的基础。川普关于这个神秘核武器的说法呢，是伍德沃德这个人放出来的。伍德沃德何许人呢？如果大家看过我历史上今天节目啊，其中我讲过一个水门事件那个故事，就是水门事件这个的关键人物。他当年的这个伍德沃德啊，是华盛顿邮报的一名实习记者，通过内线叫做申猴，这个人呢披露了水门事件，迫使国会啊、最高法院最后对白宫下手，逼迫尼克松下台。这个提供内线的申猴后来证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马克菲尔特。因为这一起可以说是新闻界的壮举了，是不是把总统拉下马了？实习记者伍德沃德获得了普利策大奖，后来呢就成了美国新闻界的可以说是大腕级的人物了啊，也写了不少书。对于川普来说呢，能够获得伍德沃德的采访并著书的机会啊，也是个很好的宣传嘛，是吧？但是这本书写完后究竟会怎样呢？当年伍德沃德可是把可能成为共和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总统尼克松拉下马的，今天他会对另外一名共和党总统川普手下留情吗？我想川普啊，一定不会指望出身于华盛顿邮报这个左派大本营的伍德沃德给川普写下什么赞美的诗篇的。这美国总统他是很现实的，那这一点中国人来说就很不可以接受，是吧？咱们记者有机会去采访伟大领袖，还不找机会去歌颂一下？你看这个人们已经习惯像江泽民那样，还专门请一个从来没有写过书的外国人给自己写个江泽民传。你很难想象美国总统让一个把另一个共和党总统写趴下来的名笔来写自己，冒险太大了，是吧？但是你想，这美国人高兴了，他们可以充分得到全面的信息，好去决定自己应该继续去咒骂这位总统，还是去热爱这个金发老糟老头子。其实川普呢不是傻子，伍德沃德为了写这本书啊，总共采访了川普18次，采访当中川普就说了哈，多次表示他的担心。有一次说的就说，伍德沃德啊，你可能会把我给搞砸了啊。还有一次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伍德沃德，最后我估计你可能会写出一本烂书来，那时候我怎么办？但是川普呢反正已经接受了采访了，他自己也决定啊展露真实的自我。怎么展示的呢？啊，伍德沃德来了他也不避讳，人看那个办公台上啊一大堆这个法官的任命文件，还有跟金正恩会面的历史照片。这些的展示对于不喜欢川普人来说，你看这些当然会加深川普好大喜功的形象，但一点都没有政治家的范儿，对不对？不符合人们心目中圆滑呀谦和的政治家的脸谱。但是喜欢川普的人来说更加坚信，川普既然是天选之人，那还客气什么，就把做对的事情往下做就是了。 其实这个神秘核武器这个说法呀，同出一辙，你知道吧？哎，所以呢，你说要是盖给他抹黑川普，那也是抹黑；你说在赞美川普呢，那也是真在赞美了。伍德沃德是在什么情况下把这个事儿透露出来的？因为这是他的一本新书，新书呢，他要做广告、做推广。这个新书的名字叫什么？叫《愤怒》。所以呢，他把其中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惊人的说法先拿出来，就噱头嘛，是吧？刺激一下大家的这个购买欲、好奇心，让大家多买书、多掏钱。伍德沃德的这个书还没有上市，他的这些关于川普总统的可以说是独家内幕吧，已经大规模的在 CNN 纽约时报上刊登出来了。就是昨天到今天就有这样的文章出来了。这个说习近平都不知道的核武器，说实话呀，在透露出的新闻里面，这些爆料里面真的没有什么，没有川普想淡化新冠疫情对美国的影响这样的表达。你说川普新冠疫情他刻意想淡化疫情好吗？这可就刺激美国人了，对不对？你想在中国哈，在中国人民能够知道的什么？只有领袖伟大正确，不管自己遭受的是怎样的灾难都是应该的，都是自己该承受的，因为领袖给予的永远是都是最好的。你看都家破人亡了还在歌颂党的伟大呢，所以呢习近平啊就自信了，他有勇气了，是不是？他就大声说这一切都是他亲自指挥的，统一部署的，他不怕。因为你们就家破人亡了你还得歌颂我呢，我怕啥？在美国病毒对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防疫措施，我想啊这个事儿一直会争论下去啊，谁也不敢说自己光荣正确，因为谁也没有见过这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疫情和病毒嘛。但是人民呢有充分的来源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运作的啊，如何来帮助我们民众的了解自己选择的这个总统他是怎么操作的，因此可以决定下一次我是坚决的把他抛弃，还是把自己的信任甚至把美国的命运再次交到他的手里啊。至于伍德沃德，哎，我跟大家说哈，因为他不是一位政治人物，所以他没有必要声明他是代表民主党还是代表共和党的啊。他是否代表民主党来黑他的呢？我的看法啊，不能因为伍德沃德对川普的批判而决定说伍德沃德的政治归属。他虽然原来是华盛顿邮报的，虽然是来自于这个左派大本营的，但他自己呢是有他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他很有可能完成这本讥讽川普的书之后，11月份他会去投下支持川普的选票。Who knows? 所以呢这个川普的这个所谓危险的核武器言论呢对于不喜欢他的人来说呢那就是一个危险的满嘴跑火车的政治家的铁证还跟原来一样。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呢哇塞 ,my god, 天哪，这是我们的大英雄啊。你看嘛，对于那些天天高喊着要灭这个要美帝国主义灭亡的中共来说，川普不就是真正的战士吗？是吧？所以朋友们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个观察是什么呢？要美国这种民主社会，它是相信人民的智慧，相信人民的选择。只要言论越接近真相，这个国家就有越接近伟大的根基啊。好，回到这个神秘武器啊，那么川普说的神秘武器存在吗？这个核武器真的会让习近平害怕吗？其实我跟你说，这还是两个问题啊。为什么那么说哈？美国即便是拥有了无可比拟的军事科技，可以对中共进行灭顶打击，真的能够如同过往一样啊，通过叫极限施压，就像当年迫使苏联就范一样，这迫使中共就范吗？未必呀，朋友们。这一个满耳朵都是赞美声的低智商领袖，即便是长期的频繁的出现误判，也不会影响他们下一把就赌赢啊，就不会影响他们这个赌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怕输，因为他们每一次下的赌注都是这个民族的未来和百姓的命。他赌你们家的家产，要是把他们家的家产和自己的妻小在美国的绿卡拿去下注，你试试，我跟你说他们第一把就停了。但是川普知道吗？我想啊，即便川普不知道， 他的智囊们，他的鹰派的强有力的精英队伍们能不知道吗？对于美国来说呀，现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才是他们真正要实现的目标。不在乎像是这是叫什么一剑封喉，我把你们中共在美国的在世界各地的这些资产给你拿掉了，你们就服了，不在乎这个。你想哈，为什么说机会难得？一个在真实世界中这个国家虚弱的，只要你把它的芯片供应停掉，它所有的导弹所有的卫星就只能变成工厂里的铁疙瘩。就这么一个国家还竟然号称要在近海完胜美国，号称要千枚核武器震慑美国本土，这么一个政权，只要把美国的军事科技经济能力按照战争状态最大化，换句话说，哎，即便不用爆发的战争对决，只要中共在那边宣传打我，美国就可以怎么样，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军事和科技的最高水平，可以把所有的经济资源为这个战争服务。这样下来就什么，就可以彻底毁掉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机会，而让美国更加强大。欧洲看得很清楚，俄罗斯把这点也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当事人中国却浑浑噩噩，无动于衷，继续高喊口号，继续威胁打倒美帝。你想嘛，从北到南嘛，这次把内蒙古把蒙古族也给得罪了，是蒙古、新疆、西藏啊，这边台湾都是被独立了，对吧？香港，那么香港最惨了，为中国改革开放送了四十年钱，送了四十年的财富，现在变成了颠覆国家的罪犯。那毛泽东时代那个东盟啊，毛泽东时代那么孤立的国际环境下，那周恩来跑东盟去啊，带着一束花，一人打造对中共这个就是始终充满幻想和恐惧的东盟，他怕中国啊，希望中国很伟大。到现在你瞅瞅，蓬佩奥一番视频讲话就能让东盟啊充满勇气的对中共说不了。哎，你不信过两天你看看江峰说的对不对，你看看东盟是不是要反。在这东边的日本啊，都已经从二战之后被约束了七十多年了吧，是不是？现在航空母舰和当年淞沪会战登陆上海的海军陆战队都复活了。你说中华民族是福还是祸呢？印度啊，一样的跟中国一样的人口大国，嗷嗷待哺啊。那么开始抢夺中国，中国你这个经济你是同样靠人口优势发展的这个制造链吗？不是你独有的，是轻松的就可以复制的一种生产方式，是不是经济形式？印度只要跟你抢，他只要一站队他就把这些东西拿掉了，这一切都即将归属到美国的队列当中去了，日本、印度。所以你说中国是福还是祸呀？所以我跟你说朋友们，不是说川普傻，不知道一剑封喉摧毁共产党，把他那些红色权贵们干掉，而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重新划定国际秩序，确立下一个百年美国无可动摇的优势。当然话说回来了，这谁造的业呢？是谁定下的命呢？你想啊，数千万同胞死了，这都没有唤醒这个民族，依然在虐杀信仰者。你说中共绑架了好吗？那告密的是谁呢？攻击记录真相者，攻击传播真相者的是谁呢？攻击那些救下自己的命的好人的是谁呢？你看对收留了几十年的逃难者、大逃港者，又帮助自己富裕起来的香港人要赶下海去，让几百万香港人成为世界难民。对于开放自由贸易、开放 WTO 的世界啊，无情的进行盗窃和渗透，这造下的业不还吗？中国共产党绑架了中国人民，可是当年你想纳粹被消灭，德国人难道不要为自己亲手选出来的纳粹负责吗？中共之所以猖狂的高喊说中国人民是选择了中共，是历史选择了中共，就是因为中国人连站出来说一声不的勇气都没有啊！不仅不说不，还要对那些敢于说不的同胞、乡里、同事，甚至自己的亲人、家人，去堵他们的嘴。 啊，这胡锡进你看做战争总动员呢、啊、这网络上竟然是一片喊好，为什么打仗？你们准备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捍卫那些剥夺你们拥有的一切的红色巨贪们啊，好让他们继续盘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吗？你这是什么逻辑吗？对吧？哎，好吧，哎，咱们回来接着看啊，川普说的这个神秘武器是不是当真？首先啊，哎，它是真的，它真的存在。伍德沃德通过军方已经验证了新式核武器的存在。美国军方其实也有相当的透露，但是啊，这所谓的神秘武器呢，并没有那么神秘。川普这样说哈，的确是容易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的。但是川普其实精明的算计过，因为美国拥有神秘核武器来对付中共，让他获得的政治不正确的批评啊，说他是大独裁者了，战争狂人呢、啊，这种负面影响啊，会远远低于正面影响。哪些正面影响呢？因此带来什么？因为川普敢于正面迎击中共的威胁和挑战，是个务实的领导，他捍卫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这个是正面支持，要远远低于这种正面的支持率。人们就会说了，说哎呦，这个大嘴巴哈、啊，这说一些这不动听的话，那其实他很勇敢，很能干，哎，能够让敌人害怕。那你想，对于人民来说，还有什么啊，能够让敌人害怕的领袖，更让他们感到安全，更让这个世界感到安全呢？对吧？好，说回这个神秘的核武器，为什么又没那么神秘，没那么牛呢？其实这个技术早就有。这个特指的是 W76 二型核弹头，这个二型核弹头是2018年2月宣布成功的，这是一种叫做低成本的核弹头。它具有最大的几个特点，第一是可控爆炸力，是一种战术核武器啊。这里有第二个关键点，第二点是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和中共无法实现的，就是这种核战术武器它的投放完全成熟和系统化了。啊，你说把个核弹头整小一点，俄罗斯会不会整？也会整啊。中共会不会整？啊，它也会整，对不对？但是呢，它的投放没有成熟和系统化。美国成熟了，比如说三叉戟核潜艇，只要一出海，它带的就是这是20枚潜射导弹嘛，是吧？每一枚导弹都可以携带4到5枚这个 W76 的战斗部，每个战斗部就是每一枚弹头吧。它都可以摧毁一个大型工业区，摧毁一个国家级的战略指挥中心。哎，那你想，因为这种战术型核武器大规模部署，不仅是核潜艇啊，到处在海里面都可以投射，全方位投射。那所有的 B 字打头的就是轰炸机， F 打头的是战斗机，对吧？美国这些只要是 F 打头的先进战斗机都可以携带这种战术核弹头，那这个覆盖面就大了去了。原来你想这个广岛原子弹啪一扔下去，一个城市毁灭了，你要承担重大的巨大的历史责任和政治责任。现在呢，啪一扔下去，中南海没了，你会有这么大的政治责任吗？没有，别人还给你鼓掌呢，对不对？所以它可以实现什么精确的毁灭性打击。由于战术核武器投射的系统化，铺天盖地的来，所以呢，它也可以构成真实的战略核威慑。又由于这个爆炸级别可控制，战争烈度就有了可控性，所以在政治上它又有极大的灵活性。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的核武器，包括胡锡进说的那种概念，什么什么啊，动不动的西安以东大城市换来对美国本土的进攻啊，这个胡锡进的这种搞个千枚核弹头啊，这都是叫搞核冬天的那个概念。啊，川普的神秘核武器、啊、可以大面积的摧毁对手的核打击能力，摧毁对手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最高权力，啊，然后呢，哎，说停就停，你不停，我就再打一颗，再打两颗，对不对？说打就打，因为烈度可以控制嘛。只要你中共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动作，美国真实打击马上就可以开始了。要记住，朋友们，中共始终宣称不第一个使用核武器，但是谁相信呢？啊，你习近平不是承诺南海诸岛不军事化吗？但是你看看那些人工岛都降落战斗机了，都摆放着导弹雷达了，旁边都是渔船，你在渔船那边上弄个导弹弄个战斗机干啥呢？不是军事化吗？对不对？啊，那是美国呢， 关于核政策，川普政府2019年啊核态势报告中明确指出了，美国保留遭到严重非核战略攻击的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你不扔我原子弹，我也可以扔你原子弹，就看这个程度如何。而川普的神秘武器其实正好明确支持了这种政策的执行，那你可以又有效又可控，而且是摧毁性的核打击能力嘛，对吧？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跟大家说呀，这个神秘，就是川普号召说口口声声说的神秘核武器，这个 W76 啊，它的研发背景啊，实际上是在当年呢对付萨达姆政权的时候产生的。当时美国的这个军方啊，国防部啊，还有国家安全就在考虑什么呢？萨达姆他是一个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政府啊，他对伊拉克是什叶派多数的这个人口的统治。一旦消灭了这个政权，伊拉克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因为他多数人比较容易实行他的民主制度嘛。那么好，精确打击。成本高，而且他当权的一大窝人呢，这当权者容易鸟兽散，对吧？一个精确打击没打着啊，大叔、伯伯、侄子的全跑了，怎么办呢？好嘛，来个 W76， 哎，照中国话来说，那就是坏人一锅端。哎，我是江峰啊，我们呢下回再见。